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啊！不晓得你进来的时候，谢谢事办哈，提到神的荣耀必要彰显。是的，圣诞节提醒我们，神的荣耀彰显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不晓得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们买了一些的圣诞红啊？今年的圣诞红可豪气了哈，不是小小颗的哈，是很高的那种。让我们的这个佳节的气氛更加的浓厚啊！所以牧师今天也来个圣诞红，里面都是红的。感谢主啊，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是“活水降河，滋润人心”。活水降河，滋润人心。我以前是读理科的哈。所以有段时间非常喜欢科学，觉得水就是 H2O， 然后很喜欢玩那个公式哈，两个 H 加上一个 O 哈，那 H2O 哈，那平衡什么啥的。可是慢慢的，当我信主读圣经之后，我觉得化学哈虽然很伟大，但是没有水的味道，乏味。但是你读文学，你读圣经的时候，他说到水，活水江河，什么呢？滋润人心，那种的具体感哈，那一种的实在感哈，那种把一个具体的事物哈，用来帮助我们体会到神在我们心中的那种的滋润，所以活水江河。滋润人性，马上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是一个隐喻。水是一种的滋润。谁是活水江河呢？圣经今天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哈。那我们一同来读哈，我用读黑色的字哈啊，弟兄姐妹读红色的字。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这里的经文很清楚地说到这件事情以后，就是指上文饼，耶稣是说完了那个生命的饼的那段的讲道之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这是提供了这一段佳话，活水江河的背景。在这里提到是祝棚节，耶稣没有趁着这个时候马上上去到犹太耶路撒冷过节，而是继续在北边的加利利，因为犹太人聚集在南部想要杀害他，所以耶稣继续的停留在北边。那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犹太人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地，在旷野的时候，神在那里供应他们吃的，供应他们 喝的，所以他们以后就以这个节日来到纪念神的供应。那这个节日按照今天的看法有两种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七日这么长一个的庆典，因为下面我们会提到末日最后的那一天到底是第七天呢，也许也是第八天。那如果是第八天的话，它算是一种的结束这个整个的典礼，这个庆典的是一个结束的仪式了。所以这里也许是七日，也许是八日，但是肯定的无论是七日最后一日还是第八日作为一个结束的典礼，这个最末日的典礼里面有一个水和灯的仪式，水和灯的仪式。于是耶稣就坐着这个机会来到说明活水。那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他提到这个灯，生命的光。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弟兄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的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们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里提到耶稣的弟兄，耶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下来的。但是耶稣以后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是按照人一般的这种的夫妻的关系，就生下了很多一些的兄弟姐妹。那比较有名的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经的箴典里面，雅各书还有犹大书都是耶稣的弟弟们。那耶稣的弟弟们就是回顾了当时他们还不信，后来他们信了。那他们有点是讽刺吧，讽刺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在表演，所以整个的这种的嘲讽，这种的说话都是出于一种对耶稣的不信，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这是耶稣的人生的使命，这一切他的弟弟们都不相信。他们在这里说的，其实从人的角度、人的标准、人的思考方式来说也无可厚非，因为人都是想显扬名声，人都是想为自己的名来到做点事情，流传万事，流传百事。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这些神迹奇事，这些的讲道，这些的医治，都是一种的表演性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show 给别人看就是做一个show 了做一个show。所以出于这种的角度，他说，耶稣啊，你如果都是在作秀的话，加利利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舞台，但是当犹太人的祝棚节近的时候，他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那里有更多的犹太人聚集在那里，所以你为何选择一个小舞台而不选择一个什么呢，更大的舞台呢？这是出于不信，也许是好意，也许是讽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这里他们是提醒耶稣说，如果你是演出，那你当然是要抓住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你的时机来了，然而你现在选择停留在加利利而不到这个犹太耶路撒冷的舞台。所以他们也许就是要么就是嘲讽，要么他们就是不太明白。那对于作秀，对于表演，对于舞台，对于做住实际演出，我们基督徒对于这样的隐喻是非常的保留，我们也甚至是不喜欢，也是拒绝使用这样的一种的隐喻。 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成了一台戏，什么？给世界天使和众人观看。所以保罗对于戏的这样的一个隐喻，他没有拒绝，而且他还加以使用。这新约这个神学家凯文·乔恩·凡浩萨在他的一本书著作里面的 Drama of Doctrine， 也就是教义的舞台、教义的话剧，他用了整个的剧场的演出，从头到末了来提到教义这回事。所以 Van Hoser 他也没有拒绝，他甚至大加使用来说明属灵的道理。我想我们基督徒也不必因此而拒绝使用作秀、舞台演出这样的比喻。因此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我也借用了舞台演出这样的一个隐喻，来说明活水江河，滋润人心。说到舞台，说到活水，我想到的就是澳门大型的水舞秀水舞间。这个水舞间是2010年9月第一天的公演，当时的演出直到如今大受欢迎。东方日报这样说到这个大型的水舞间水秀 的演出，他说在表演时剧院可动用约239个自动喷泉以及约11个10吨的升降台，不用一分钟的时间便可将水池变回陆地，而喷泉这可高达约18米，营造不同的水效果，让演员不断穿梭于水柱之间，营造降大雨，甚至将船的桅杆升上舞台玩高空跳水，气势磅礴。所以舞台和水从水舞间这个秀里面表露无遗。说到舞台，我们想到的就是人生也像是一个舞台。所以有一句话说舞台人生，或者人生的舞台。我们人生好像舞台一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的地方包括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我们有我们的剧本要演绎出来，我们有我们的对手，我们有我们的场合。无论这个场合是家庭、教会、工作，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舞台。所以用舞台来说明人生，人生像舞台，确实是非常的贴切的。说到人生是舞台，舞台是人生，香港知名的芭蕾舞者梁飞在一本书异形志里面提到这些表演艺术者的心情。梁飞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一点，他说第一天公演，他指的是他是第一个演水舞间的这个主要角色的这个芭蕾舞者。他说到第一天在澳门公演由我演剧中的公主，被迫离别惜别香港芭蕾舞团后，除了客串演出，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登台，久违了观众的掌声。从香港到澳门，从芭蕾舞到水上秀，有评论说我是成功转型，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今日的我已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梁飞所提到的到底是舞台还是人生呢？觉当然他提到的是舞台，从传统的舞台他到了水舞间的舞台，从过去芭蕾舞的人生他进入了水舞间这样的一种的新的人生里面。他感觉到他是成功转型，过去的人生也许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有一个新的舞台提供给他，他感觉到他步入了人生另一个的阶段。你我的人生舞台，你我的舞台人生又如何呢？你是否成功转型，能够踏入新的舞台，而以自己可以说这是我人生更美好的阶段，更美好的舞台呢？在这个舞台上我有更精彩更真情的演出。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舞台来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肯定他的人生。基督徒也需要我们自己的舞台。如果梁飞能够认为水舞间的舞台是他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重要的一个转型的时刻，就是当我们从不信到我们相信之后，我们的人生迈入了一个新的舞台。这个舞台从过去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希望众人的眼光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希望焦点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多多少少我们都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而活。但是当你我信主之后，我们踏入的这个舞台这个灯光，我们巴不得别人看不见我们，只看见神。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生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舞台我们都是荣耀神的。从过去以自我荣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舞台，这个舞台的使命，这个人生的舞台是很清楚的，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要荣耀神。我们为此，我们紧抓实际，成功转型，让我们的人生更精彩，让我们的人生为主而活，能够有更真情的演绎上帝给我们的剧本。在这件事情上，耶稣深知他的使命，他的人生就是荣耀神。所以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的弟兄们想到的跟我们过去不信主一样，我们就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的舞台是彰显我们自己，为自己名流万世。所以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我过去随时做这机会，荣耀的是我们自己的名，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深知他的使命是满足成就父神差他来地上的，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人生使命，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价值，乃是成就神的剧本。犹太人你我都深有感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死，你我的时间表都不是我们来掌控的，特别是生在何时死在何时，你我根本毫无把握。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谦卑， 你的剧本不是你写的，你的剧本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掌握在永生神的手里面。今日给你一个舞台，让你上场，让你上台，你是否演绎出上帝要给你的剧本呢？还是你还在演绎自己呢？耶稣甚至生有时，死有时，他死的时候他知道，看啊，我要上耶路撒冷，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钉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知道他的人生使命是荣耀神，他是为人的罪来到世界上，所以耶稣不受他们的影响。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依照神的时间表行事，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到，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是去过节，不是明去或者是公开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耶稣暂不或者是还不，是某一些的古抄本里面，也许他们在抄写的时候，他们也你我一样有这样的困难，到底耶稣去还是不去啊？耶稣去，不过不是按着他们的时间表，乃是按着父的时间表，后来他就去了。所以他是暂不或者还不，有些的抄本就做了这样的描写。无论有这个抄本是暂不还不，还是另外一个抄本不，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耶稣的时间表不是在这个时候，等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的时间表到了，他也去了。我想在这时候上帝知道啊，耶稣知道上帝跟他说这个时候到了，所以他就上去过节了。不是明去，明去的意思就是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一大堆的人一起去，在路上有伴。耶稣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他没有在这个路上故意的就是照人眼目，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去，因为要公开，要告潮，要让世人听见看见的时刻还没有到，现在还是低调行路。这里就提到耶稣知道他的使命，知道他的人生的目的，我们就提到是一个时间线的概念。除了时间表，还有一个时间线。什么叫时间线呢？就是事情的顺序前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我的人生里面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线的，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你做了什么，去了什么的地方。10年后、20年后，也许你会去什么地方，也许你会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时间线的问题。耶稣的时间线，耶稣的时间表是按着父神的，那个目的使命是很清楚的，但是时间表时间上随时按着圣灵的感动带领做出调整。耶稣的时间表，耶稣的时间线，让我自己和师母，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时间线，一个时间表。因为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的时候，10年、20年，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舞台，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来到远义，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来到服事。所以我在 过去的时间里面，把我的人生过去五十年，把师母过去人生的五十年，我们做了一个时间线，从出世、出生在哪里，做了什么，上了什么学校，重要的事件，到今天2024年，我们来到活水福音教会，在活水福音教会中文堂服事。我们看见过去上帝给我们神学院的舞台，上帝给我们一个校园教会的舞台，上帝给我们一个粤语堂的舞台，上帝给我们种种的舞台，让我们能够为他真情演出，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在这个人生的舞台里面，我们穿越在家庭、教会、神学院，在智商辅导的诊所里面的师母的服事，我们看见我们做出各种的上帝给我们的实际，来到远处，我们的舞台不断的改变，但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永远不变的，乃是荣耀神、为神而活。当然你说我这过去时间线上有哪一个舞台，哪一个是关键的时刻呢？肯定的，信主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舞台人生的改变就在那时刻发生了。从信主之后到奉献全时间服侍神，又是另外一个关键的舞台的改变。我们回想，这都是很重要的时刻，但是你说到另外一个决定性的舞台的改变，无论是内容、故事、剧本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就是有一个我们回想的时候那是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一个舞台。当时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我们结婚，我们也是想有孩子，我们也为将来有家庭，我们来到筹备筹划。我们也想到上帝给我们有孩子这个舞台，有家庭这个舞台，我们要怎么来教养孩子，使到他成为敬虔的后代。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孩子，不能够有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他另有美意，他另有旨意，他要我们的人生的舞台不是有孩子的一个舞台，无论那个舞台是多么的美好，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美好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不是上帝要我和师母有的。所以我们从家庭的舞台的这种的想法，我们慢慢的转变到我们夫妻没有孩子全时间的服侍神的这种的舞台。当时我们心中是非常的乐意欣然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排，虽然心中有遗憾，但是我们深知上帝给我们的舞台，我们就尽情的演出，真情的演出。回顾这几十年的服事，我们看见原来上帝的美意是这样的。若是我们有孩子的话，过去这十多二十年的舞台不可能是这样的。然而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剧本，这个舞台是我们夫妻所要有的。你我的舞台不一样，但是你我的使命始终一样，就是荣耀神、见证神，让神的名得到极大的荣耀。所以什么时刻、什么时机、什么时候来到远处，我们寻求神。我们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耶稣甚至时间表、甚至时间线，整个的朱盆节从第一天到第七天，这个时间线不是最高潮，也不是最高点，因为耶稣知道是要到第七日、第八日，当这个水礼和这个灯点灯的礼仪的时刻到的时候，这就是他公开的演出。 成名活水江河的真理。所以耶稣选择在什么呢？第七天或是第八天，也就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也许最大表示最多人，也许最大表示的是最有属灵象征意义的时刻。无论如何，耶稣抓紧这个时机，公开的来到远朔，在这个节期的末日，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哈，它里面有一个水里哈，这个水里到底是电水里呢，还是取水里？其实两者哈都有极大的关系。这个水里的礼仪就是，祭司会拿着一个水罐子哈，然后他会到这个池里面把水装满这个罐子，然后他就会回到圣殿那里去绕行，然后他们就吹角，然后就歌唱，那他就会把水洒在那里。所以这次整个的礼仪确实先要取水，有水才能够洒水的。所以取水是奠水礼，把这个水奉献给神，纪念神如何的供应他们。当然的，这是当时过去是喝的水，但是在属灵意义上，就是生命之水，上帝赐给他们这生命，丰盛的生命，这永生的生命。耶稣坐着这个时刻，也就是最大的日子里面，他就提到这个水里的属灵的意义。水里经过几百年，从旷野的祝棚节到耶稣时代的祝棚节，当然我们期待整个的属灵的意义会有所改变，整个的属灵的意义变成了一种的传统，在不同的阶段注入不同的属灵的含义和教导。所以从这三个传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水里的的意义。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当然这是最起初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这个纪念 的意义在这里的，就是他们有水可喝，上帝的供应从磐石里给他们水喝。那慢慢的加入了一些从先知而来的元素和认知以细节先知说到，从圣所流出来的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什么呢生活。他是提到在末日神的这个活水这个江河的活水活水江河能够滋润百物。这指不只是，当然不只是水，更是属灵的那种 的生命从圣所里面流出来的。那到耶利米先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他们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这里更明白的说到，神就是活水的泉源。所以从水到活水这样的一种的传统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教导。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信仰对水的认知和一个不信神的对水的认知的 是不同的。犹太人对于水的认知和我们粤语说广东话人对于水的认知又不一样。我怎么说呢？我现在牧师教你粤语惯用语水字那你要知道，语言与价值、人生、社会观是紧紧相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群体里面如何使用一个语言，有什么字，这个字什么意思， 其实是和这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所追求的有关系的。所以在粤语里面惯用语，我们可以看见说粤语的社会群体，我想不只是他们，凡是不信神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对于水这样的一种的认知，这种的世界观都是相同的，虽然不是用水表达，但是关于这种的价值人生观确实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说到，当你去香港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一嚿水，一嚿水就是100元港币，100元你买一个东西一嚿水你要给他多少钱啊？100元。所以水和什么钱是什么，你每天淘钞票100元的时候，你就被提醒水就是什么钱啊，一嚿水啊。香港人粤语里面说到灌水喉，水喉就是没有什么财源，你的水喉没有流水了，你的财源就什么了，停了，水喉就是什么了，财源跟钱有关，对不对？水讨就是钱财，也是跟水有关，也是跟钱有关。食水深也就是暴利啊，连本带息你这个暴利食水深如果你向人别人向你借钱连本带利10倍的话，他说你什么呢？食水深食水深你如果向人借钱的话，度水借钱我没有钱牧师没钱吃饭度水好。那买东西的时候你要绑水，来学一下绑水，绑水绑水绑水好。借钱是什么？度水。借钱要什么呢？还钱。自然的话有什么呢？回水回水所以好多水啊，对不对？度水、傍水、回水食水深。所以我们说粤语的社会里面反映出对于水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就是和钱有关。水就是钱，钱就是什么呢？水所以待会我们下去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5块钱就去跟人借度水跟旁边的借我5块钱待会要吃饭度水然后下去要什么绑水看到那罐子5块钱要什么放下去绑水跟弟兄姐妹借了5块钱要什么呢？回水回水所以待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就要看有没有人度水绑水回水了。如果今天没带钱又不想跟人借钱的话，有办法，这次5块钱，下次再次也5块钱，总共什么10块钱，连本带利15块。那是什么？食水深食水深暴力哎呀，你说人生里面语言反映出人生，人生反映出语言，这是一个水的世界观、人生观但是在犹太人到耶稣他重新诠释了这种世界观、这种人生观。水不是钱，水是什么呢？活水。水是滋润人心的，水是生命。耶稣接着这样的一种的水礼，再次的更新了我们对于水的认知。所以耶稣站着 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觉得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把这个说得最美丽，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健，你必像浇灌的院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个活水能够滋润人的心田，使到我们心满意足，而且这个活水是永流不绝的泉源，它要浇灌在我们这干旱的心田的园子里面。耶稣说，信我的人到我这里来可以喝，在这里有活水的江河，在他腹中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永流不息。这是提到人不在心田里，不在干旱，常常有神的活水的滋润，有神的爱的滋润。那到底我们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活水的泉源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圣灵。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得着荣耀指的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一个被称为他得荣耀，也是神荣耀他的一个时刻。当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你我领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要领受这圣灵。这圣灵好像我们腹中的泉源，常常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随着这个活水，能够在我们的舞台里面展现出一个美妙的演绎和演出，让世人看见我们这群人是有活水滋润的，让世人看见基督耶稣是活水的泉源的所赐予者。我又回到水舞间的这个剧本，这个剧本里面提到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在诉说一个爱情的故事。它的故事只不过就是说到一个公主，她有一个很坏的王后，王后对她不好，把她囚禁驱逐。后来有一个青年出现，他就将公主救出来，帮助他夺回王国，是不是很老掉牙？所以水舞剑的剧本没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当他演出的时候，舞蹈者与水之间的共舞，那种水与人之间的流动和融合，舞蹈的优美，水的流通，为观众带来一幕一幕那种可歌可颂的画面。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舞台，我们也有我们的水舞间的演出。我们的水舞间的演出乃是活水江河在我们的心中的泉源。我们的剧本是什么呢？我们在这水舞间的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乃是这样。保罗说到，这金钱信仰的奥秘实在伟大，他以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众天使看见，被传到外族，被世人所信奉，被借到荣耀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基本。耶稣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圣灵感孕玛利亚圣子，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耶稣被圣灵充满，他到旷野接受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他说这样说那样。我们看见耶稣好像 他在水舞间里面，他演出了上帝给他的剧本，在圣灵的活水里面，那种的融合，那种的美，那种的流通，那种的流动。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的水舞间，上帝给我们的水舞间的远处，我想到的是罗马书里面第五章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里面，我们与圣灵配合，圣灵带领我们演出我们人生的剧本。无论这个剧本是在家庭里面演出神的爱，无论这个剧本是在职场上演出神的爱，无论这个剧本是在教会里面将神给我们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爱能够演绎出来。我有时候不忙的时候，我就喜欢在一个角落暗暗的观察弟兄姐妹，不是 spy 哈。所以我有机会哈，我就在我们下午的就是没有人找我谈话，我也吃饱了哈，我就在那里看弟兄姐妹吃 lunch 的时候哈，我看见弟兄姐妹在吃的时候，言语之间的那种喜笑哈，那种的欢喜哈，快乐哈。我看见一幕一幕，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穿梭在茶水之间哈，与水共舞哈，我看他们翩翩起舞，我就觉得那一刻仿佛就是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水舞间。这些弟兄姐妹服侍用神的爱来服侍。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真不敢每个星期都吃饭，因为要动用很多的人力活力团契都要参与。但是弟兄姐妹愿意的摆上，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看，我就觉得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那种的泉源，那种的涌流，仿佛那一刻水舞间我们就演出来了。那种圣灵带领我们用神的爱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种的美，那种的与圣灵共舞，实在是太漂亮了呀！我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欣赏赞美神，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愿意主爱滋润你我的心，让我们能够将这个活水的泉源，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职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幕又一幕可歌可颂的水舞间。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
主的爱，
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到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
我们请事情继续的谈，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泉源，有圣灵滋润我们的心田，直到永生。我今天想到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本人或是他们所爱的，他们病了，他们病得很重，他们在苦难的人生里面，我请求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舞台。虽然是一个苦难的舞台，但是我相信活水的泉源要滋润他们的心田，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们的心里面，即使在人生的苦难里面、病痛里面，他们能够享受到上帝给他们的爱。我们安静的为他们来祷告，纪念他们，求主安慰他们，安慰他们的家人。还有一件事情我心中有感动的，就是我知道我们都很会为我们将来打算，无论是 401k 403k， 我们知道为我们将来退休怎么来存水存钱。但是弟兄姐妹，我呼吁你，呼求你，神要给你一个舞台，你愿意今天为上帝存水吗？你愿意今天为上帝预备自己，好让上帝能够使用他，使用你在他要给你的舞台上吗？按照他的剧本来演出吗？我们很多人今年60岁、70岁了，快要退休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将来退休之后神要给我们的舞台，能够使用这个舞台来荣耀神，来到见证神，跟他的为他来使用，让你的退休生活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真情演出，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活的一种的人生。求神将他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你的心里，以致你出于爱的回应能够为神而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再唱最后一次哈，这个回到前面那个歌里面。好，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得到满足。 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难住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界的路上。
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邀请你用以下的祷告来做一个向耶稣决志的祷告。你决志祷告必有活水将和圣灵赐给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就以这个祷告来结束。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活水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田，有永流不绝的泉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坐。如果你是慕道友，你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待会结束之后来跟牧师说，牧师有一些小礼物送给你。